谢谢新生命教会在这个周末来给我们这个有一个四徒圣母关怀培训提供场地，也让我再一次感觉到主里真的是一家人。这个周末我其实尽往新生命教会跑了，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一场培训，真的是感觉保罗说的，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当一个肢体有需要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其他的肢体一定会提供援助。所以真的是感谢主，也谢谢新生命教会在主里面的爱心。当时昭明姐妹跟我讲的时候，就说教会的牧师李牧师说，这是你们的宣教月，所以要分享有关宣教方面的信息。我也看到你们的这个崇拜单张的这个代祷事项里有说，求神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来改变更新强化我们对宣教的观念和心智。所以我相信我们真的是会重返一零的。那么今天就再一次真的是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来在主他自己的话语里面，来真的是来更新我们，甚至于说是改变我们一些对传统的对宣教的一个概念和认识。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是你的恩典，你的拣选，你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这莫大的救恩。今天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也许还有慕道的朋友，可以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到你的面前，恳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洁净我们，恳求天父你属天的爱充满我们，也恳求圣灵保惠师，你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心里的耳朵，让我们这群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渴望，我们也相信，你圣善的灵一定在我们的心中动工，透过您自己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一讲到宣教的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容易想到这句的经文，对吗？我们说宣教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做见证。那么就想请问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那么你对宣教的认识到底是怎样的？你的理解，你的参与，宣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地上的使命。刚才小牧师的祷告里面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宣教与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这个信仰生活应该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到底耶稣在这里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到底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在教会历史上，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些非常热心的神学家还有教会领袖，可以说他们是非常乐观的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说我们要广传福音没有错， 怎么样来理解。当时呢，这群教会的领袖，包括很多的神学家，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也非常热心的，就说我们去到处去给万民传福音。之后呢，福音就可以传到地极了，对吗？之后呢，万民就怎么样，就非常开开心心的，就都欢欢喜喜的接受福音了。那么万民就开始，就大家一起非常开心的邀请欢迎耶稣再来。这基本上是16世纪，就说在很多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弟兄姐妹应该我们今天都很清楚。随后就到了20世纪，在短短不到50年的时间，两次什么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里面，真的就是说把人性的那种凶残、冷酷和丑陋清清楚楚的，可以说是血淋淋的暴露在世人的面前。那么当时在19世纪，这种概念的传福音，去让万民都接受主的这个概念，慢慢的，我想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认真的反思了。不，我发现就算是到了现在的21世纪，其实始终还是会有一些宣教的课程，可能也有始终有一些，就是说基督徒包括传道人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于就说我们一定要去给万民传福音啊，如果这个福音不让万民都接受了，耶稣怎么能够回来呢？我想弟兄姐妹有听到这样的概念是吗？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是不是说耶稣基督的回来是取决于我们的福音的传的，那是由我们人的工作来决定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吗？那这样的一种概念和教导，甚至于给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有一些错觉。我也听到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不用那么紧张啦，不用你们说的那么警醒啦，这不福音还没有传到万民吗？万民还没有都接受福音，那么你们说了耶稣都不会来，你们那么紧张老讲末世干什么？那这中间到底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我也看到你们的这个
也提到，就真的是求神要求圣灵开我们这些属主的人的属灵的眼界，就是你们家庭报告里写的，愿主开展信徒的属灵眼界。的确，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人常常从我们人的这种自我的角度来认识这位神，来想明白他的心意、他的事工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得非常的不全面。就我们人看的有的时候真的不全全是主耶稣怎么看神，他从一个属天的永恒的角度，主耶稣在这里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外面做见证，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在教导什么？那么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24章44节的经文，我想我们实在就有必要，我们一起的来看看1节到13节，13节的经文里，主耶稣在教导什么？在1节和2节的经文里面，马太记载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出了圣殿的时候，门徒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这个殿宇指给他看。我们配合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这些门徒们就面对他们眼前的这个殿宇，感觉到什么？可以说是很满意，可 以说很骄傲很自豪，说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马可福音记载。路加福音记载就说，门徒就跟耶稣说，你看看这些美食，这些供物，这就是我们人所能看见的，常常就是眼前的这些东西，表面的东西。可是在这里，耶稣就在提醒这些门徒，你们不是看见的都是这个殿宇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另外的一种的看见，你们看见的都是暂时的这些满足。耶稣说我看见的是将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从这里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看见的和门徒所看见的真的常常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人的这个眼光中来去理解，来去看见神的心意和作为的时候，常常真的是会有很多的不足，甚至于是偏差的。门徒看见的就是暂时的那个圣殿，看见的是人手的工作，你瞧这石头，瞧这圣殿是何等的雄伟，你看大家的奉献的供物是多么的丰富。人所看见的常常是物质的东西，地上的，暂时的。但是主耶稣在他的话语里面，我想他一直是在提醒教导我们，当我们灵里的眼睛打开，我们看见的是神在整个人类历史背后他的作为，让我们看见将来的，让我们灵里面真的是有一种的敏锐，对神话语的敏锐，对他真的是对这个世代，对他的教会，甚至于对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家庭，他的心意，他的作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敏锐？第三节就介绍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就好像是被耶稣主耶稣提醒到了啊，来问一些关于属灵方面的事情，不再是感叹这个圣殿的雄伟。门徒就问耶稣，那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到底有些什么预兆？我想随后的这些经文其实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快地过一下。耶稣说有一天会有很多的这样的预兆就出现，有人会迷惑你们，甚至于有些人冒着耶稣基督的名要出来。教导到今天差不多2000年，我想我们都对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信仰的环境，很多的聚会确实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甚至于很多的教导，但我们知道有一些真的不是圣经上的教导。而且在这里主耶稣早早的就讲了，很多人他会假冒基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一个聚会人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说，哇，这就是大复兴啊，只要人多，你不要管他用什么方式，他只要能把人性都吸引过来，对吗？一个聚会上只要人多，大家都举手，都说我举手我要信耶稣基督，这就在完成这个，我们就是在传福音啊，就是在完成宣教的使命啊。可是我们就好像忘了，其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反而要特别有一种属灵的分辨力， 这些教导真的是符合圣经吗？不能说他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就没有问题。我们知道有些的教导其实他真的就是说更多的是在挑动我们人里面的情绪，对吗？按照我们心里面的需要和欲望，你只要想了，你只要求了，你奉了耶稣的名祷告了，你想要的都给你了。这种成功神学呀、啊，这种非常偏激的灵恩背景的一些教导，是不是真的？只要我们嘴上说要举手，我们要信耶稣，就都是真的，就都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吗？我们在这里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到那个世代，很多人就是要假冒基督的名要出来。这个信仰的环境是这样，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是充满着挑战，因为很多的人迫在眉睫。那么我们来看看世界的环境，主耶稣在这讲战争。现在这个媒体这么发达，我们常常说每个人都拿着手机，手指头一滑，怎么样，我们就知天下事，是吗？所以我想现在所发生的这些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不陌生，这是世界上世界所处的环境。那么还有呢，主耶稣说这些预兆慢慢出来以后啊，只是一个灾难的起源。那么这个时候呢，还要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还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所以在这里显然耶稣是在对他相信他的人说的。有些解经家说这个地方更多是在说以色列的国，对以色列国民说的。当然确实没有人可以排除也是对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更何况其实我们这些基督徒本身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对吗？本身就是属灵的神的选民。那么就说耶稣就说到那个时候的一个特征，一个预兆，就是神的选民会遭遇种种的艰难，被陷害，被杀害，被恨恶。被谁恨恶啊？被万民恨恶。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是谁？万民啊，真的不是说哇我们出去唱唱歌是吧，讲讲福音的道理，我们甚至于会背几句经文，完了这些传福音的对象听闻福音的对象就很开心很喜欢我们，是吗？之后他们就都愿意举手，甚有些聚会再分享几个神迹奇事，他们一开心，然后听众一开心说哇你们信主以后这么多的好处啊，那我们也要，那我们也信。耶稣说你们要为着他的名要被万民恨恶。我们这个做见证传福音的对象其实并不会对我们特别的友好，对吗？十节十一节里主耶稣继续说，在他这些选民当中就会有许多人的跌倒，甚至于还会彼此的陷害，彼此的恨。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性的那种软弱，如果不在这位救主的恩典里面，还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继续的迷惑神的选民。那么在那样的一个信仰的环境，这个世界的环境，一个对基督信仰极不友好的环境里面，神的选民肯定也是会有很多的回应和表现，对吗？所以主耶稣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明白。新译本那里就说到有些人可能真的有可能就会出卖信仰，背叛信仰，可能还会彼此的出卖。但是也确实还有一群人，还有一群神的选民怎么样， 在这里的得救，我相信应该不是指灵魂的这个救恩，而是说还有一群真心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算在所处的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他们愿意持守住这个真道，不背叛这个信仰，也会很多的软弱。我们每个人，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灵性的软弱，但是确实在这个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胜过种种的软弱，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不是那么羞羞惨惨地站立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可能在这里主耶稣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得救，从软弱中得胜。主耶稣是在讲完这些教导以后，他说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那个恨恶我们的万民做见证。那这个地方的万民，还有刚才九节说到的被万民恨恶的那个万民，其实是一个词。你去看英文的圣经是 all nations，它不是指的我们现在想的是每一个 people， 就是每一个人，它是说是全所有的什么，可以说所有的国家、种族、所有的族群。还有这个地方，我们当时我们常常会想到的对万民做见证，我们总是想的就是我们要去抓住人，就要跟他传福音。如果他不听，我们有时候还会生气，还会按照我们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简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半天，结果他们不听。我想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这个人心太硬。但这个地方，我们来一起参考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这个对万民做见证，其实它是跟前一句是非常有关联的。它是说，当这个天国的福音要还是被动离开，被传遍到天下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怎么样，就成为了一个见证，来面对这个万邦万族。因为它这个万民其实是 all nations， 就是面对这个世代的各个的国家种族，我想也是历史历代的国家族裔的，这个成为了一种见证。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见证呢？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看英文，他倒是没有那个天字，他说其实就是一个关乎到一个国度的一个福音，要向这个世界来 preach， 要传遍。这是一个不同于地上万国万邦各族的一个国家的一件事情，一个福音。我们知道天国不属于这个地上的，天国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一个关乎到神的儿子的，一个关乎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度的一个福音，要传遍这个地上，要在这个地上让各个族的人都知道。那么这个天国的福音首先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传的，对吗？耶稣当时来到地上以后，他说神的国进了，你们要悔改祈福。那么耶稣是怎么样来传这天国的福音？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就连神的儿子他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来带到地上，他都没有光靠嘴上讲一讲。其实神完全可以给世人，就是每个人只是发一本圣经就好了嘛，对吗？ 发一套的教材，讲一讲这套教材里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关乎天国的。我们说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头天国的八福，天国的宪章，完全是可以只发一套教材。但是神的儿子，他为了要让这天国的福音来到地上，他取了人的样式，他卑微自己，降生在马槽里，他生活在这群世人当中。而且不单单是如此，他在这三年多，他被世人欢迎吗？一点都没有，周围的人对他充满嘲讽、敌意、陷害，但是他依旧不退缩。之后他定义为世人的罪，为这地上的万邦万族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来成就这个天国。所以这个天国的福音是怎么传的？其实是神的儿子，对吗？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的，确实不是一套的理论，也不是一些的经文，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提摩太后书一章那里，保罗提到神他对世人的恩典的时候，他说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把死废去，怎么样？他正是借着这个天国的福音，借着这个福音，他是把一个不能坏的生命给彰显出来。所以说传福音宣教，你会发现完全是一个生命的问题，真的不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好像特别简化了很多这些神的教导。我们一想到传福音，想到宣教，弟兄姐妹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宣教士的事情，他们是长时间的宣教士，那么我们也得做一点呢。那好吧，那我们就做短宣吧。那怎么做短宣呢？我们就做一些培训。我们不是常常还有那个叫什么短宣培训班吗？从其他城市也有过来的。完了培训完以后就发个证书呗。而且培训过程中就是要背一些的经文。OK， 毕业了是吗？发一个短宣培训证书以后就毕业了。我们都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了，甚至于我们都参加过短宣培训班了，下面的任务就是去给别人传福音。其实我们常常忘了，是神让我们去传福音，神让我们去参加短宣，恰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是不断的是要来更新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参与传福音宣教的过程中，让我们来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真的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有份的？如果我们跟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联系的那么紧密，我们只是会背经文，我们要参加一些的短宣队，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完全听了耶稣的话了，我们已经每天已经开始完成他的事工了。反过来，我们还容易骄傲。你看我们都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就变成像耶稣的那些门徒，你看看这个圣殿，却没有看见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灵里的眼睛真的是不是打开？是我们灵里是不是真的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在做主，在掌权？在这里保罗说，耶稣基督他借着福音，将一个属天的、一个永恒的、再不会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么我们说，我们这群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吗？跟随者，要想去传福音，要去宣教， 那我们就同样是要效法我们的这位主，他在这个地上是如何的传福音的，他在这个地上是如何的对万民做见证的。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里有讲到，就是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也不能高过主，主耶稣自己讲的是。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跟随的这位主，我们的这位先生，我们的这位主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传福音做见证的。在提摩太前书六章那里，保罗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嘱咐我们。在这里保罗提到主耶稣是在比拉多面前做过那美好见证的。问大家一个问题，比拉多信主了吗？比拉多显然没有悔改，没有信主。我们很多时候，你看传福音宣教的时候，我们好像总是把眼光看到那个结果，是吗？我们要想办法办一些活动，或者甚至不惜用一些办法，最好有一些神迹奇事吧，让那些人赶快都举手，只要他们举手，他们说他们信主，我们就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传福音宣教的目的。其实我们忽略了，恰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坐在我们这些传福音宣教的人身上，做那种生命更新建造的工作。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比拉多没有信主，没有悔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见证？其实那是一个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的见证，对吗？一个神的儿子，他的生命，神的儿子就是那样安安静静的站立在这位比拉多的面前，神的儿子，天国的君王，站立在这个世人人的儿子，也是一方的之王的这个面前，就把一个把另外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就完全给显明出来了。还记得比拉多问耶稣的那句千古一问吗？耶稣说，我来到地上是什么？为真理做见证。那比拉多就说，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其实比拉多真的有兴趣知道吗？显然没兴趣知道，他真的就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看似那样的卑微羞辱，是他眼中手下的一个罪犯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他站在比拉多面前，他就是真理，他就见证出比拉多的虚谎，对吗？耶稣基督在他面前不为自己有丝毫的辩解，他就立定了心意，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要为这群罪人舍己牺牲在十字架上。他生命里所流露的那份爱，那份牺牲，那份舍己，不恰恰就见证出比拉多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权位，他的那份自保，那种虚伪诡诈完全的显明出来。耶稣基督那样安静的坦然的站立在比拉多的面前，但是耶稣基督心里非常清楚，他在希伯来书那里说，他轻看眼前的羞辱，他愿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为他知道他第三天要死里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他要站立在父神的右手， 将来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这一切的救赎大功，世人可以得着拯救，找到一条回转归向神。主耶稣特别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可以那么坦然地面对这一切苦难和羞辱。比拉多呢，他心里面是多么的慌乱，犹太人给他很多的压力，他的夫人又在那提醒他，他又担心他的权位不保，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慌乱，那种人性的那种软弱，完全在耶稣面前被暴露出来。所以你说什么是见，什么是对外面做见证，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属天的国度里的一个生命，那个生命里所表现出来的，像主耶稣这样的对世人对罪人的爱，情愿牺牲自己，但是对未来他的心里面的那份坦然，那份盼望，就把还活在地上的在最终挣扎的这些人的生命状态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对万民做见证，也许这个万民，这个我们做见证的对象，其实他并不待见我们，是吗？这个世界其实对这个基督对的福音，对我们的信仰，可能会越来越充满什么？充满嘲讽、抗拒、敌意。但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这群人，真正已经得着天国生命的这群人，因着爱，我们不放弃，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也不退缩，我们就是尽好自己的本分，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么生命其实就是活的，所以这个做见证传福音确实不是只是嘴上说一说，也不是大家在一起唱唱歌，是吗？上上课，做做培训，是一种像保罗说的，把一个不能坏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在不喜欢我们的万民面前，把它彰显出来，把它活出来。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靠我们自己肯定是不行的。那么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3:11那里记载，他说当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拉去交官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做见证的时候？其实在其他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4那的经文里有说，主耶稣说你们要被拉去，但是你们要因着我的缘故，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做见证。其实始终我们看到福音书里让我们看到的做见证，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做见证好像真是有一些的不同，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更新和改变的看见。他们被拉去交官，这些审判他们的人，甚至于鞭打他们、羞辱他们的人，是不是也是在那万民之中的人，也是他们需要做见证的？靠自己真的不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都不需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圣灵，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我们有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又想到一些很神奇的一些的体验，一些比较追求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也愿意引用这句的经文。但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说这些被拉去交官做见证的人平时都跟主的关系都不好，也跟圣灵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突然在那一刻突然亮光一闪，圣灵就开始很奇妙的在里面 给他们一些很神奇的经历吗？显然不是，是吗？因为这群人，他就是一群在圣灵中重生了，在圣灵中得力，而且在每天的行事为人中，他就一路一路地经历到圣灵的引导，是一群就像保罗的经文说，靠圣灵得生，也是靠圣灵行事的。如果平时跟这位主跟圣灵没有一种亲密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我们不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说到那个时候，可能剩下的就是害怕，没准就是出卖，是吗？就是彼此的陷害，就是自己灵性的软弱，在那一刻就全暴露出来。但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能力，这个时候恰恰就是在这些审判充满敌意的人群当中，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依旧有爱，依旧有饶恕，依旧有忍耐，也依旧有盼望。就算在这地上有艰难，就算在这地上可能我们的肉体会受苦，甚至于会失去生命，就像历史历代的那些殉道的人，但是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那也许在肉体受苦受死殉道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就真的是完成了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天父，可以回家了，可以跟天父团聚。所以我们还有一处的经文，我想也是只要我们教会讲到宣教，讲到传福音，一定要讲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离开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地方再一次讲到，圣灵会赐给这些做见证的人一种能力。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有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一些教导，一说到这个地方的能力，就说到是什么，也许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能力，我们可以说预言，我们可以看异象，我们祷告特别有能力， 我想要什么只要我祷告有能力，神就给我们。显然不是这些，在这个地方是一种什么的能力，就是愿意为这个福音来受苦，就是愿意甚至于被陷害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被充满敌意的不友好的对待的时候，我还愿意持守在这个真道上，是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像当初耶稣基督，他可以面对着前面的十字架那样的痛苦羞辱，他依旧为真理做了见证，他还依旧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竟然还有能力饶恕那些钉死他的人。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能力，使耶稣基督有那样的能力，上十字架死里复活的能力，竟然神说他把那样的一个能力现在也是运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一群多么蒙福的人，本来是这么样的不配，我们这样渺小的一个人，圣灵啊，是那位让神的儿子死里复活的那个的能力，竟然在我们的心里，是这样的一种能力带领我们去传福音，去做见证。我们见证的对象，他信也好，他不信也好，他什么时候信，真的都不在我们手里，对吗？那是圣灵他自己的工作，那是神的时间。所以我们也真的不能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我们要看看聚会的人数，我们要看看举手的人数，我们也要看看这一年有多少人信了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事了，我们就没有辜负神对我们的期望。但神给我们的使命 但我想神看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持守住这个真道了？我们是不是把对神儿子的性情和作为有一种真的认识和知道，把关乎到这个福音的真理非常清清楚楚的，不仅是传扬出去了，其实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的活出来，这个是见证。说到这个见做我的见证，其实你看参考英文和原文里说是做我的见证人，成为耶稣基督生命在这地上的一个见证人。那么见证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我们知道在法院如果一个人想成为见证人，其实他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对吗？第一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目击证人，他不能是听说的，对吗？就比方一个车祸现场，你要做见证，你必须就在那个现场，你不能说啊，我听那个谁谁谁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呢，我们的福音是不是也是真的只是说听谁谁谁说的？这个福音真的在我们里面已经让我的生命发生更新改变了吗？首先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人，我们是真的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一群人。那还有一个条件，如果你想去做见证，你就得什么？你就得愿意付代价。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为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情做见证，可能是会需要付出代价的，需要冒险的。可能你会在这个地上来说的话，你会受到别人的什么打击报复的。所以这是做见证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首先我们是真的吗？我们要传着天国的福音，我们真的已经在这个天国里跟这个天国的生命有份吗？之后呢，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环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知道在工作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觉得承认我们自己是基督徒都需要一些的勇气，我们真的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就算我们传了，就算我们去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听到的是一些的嘲讽，那我们还会再去做吗？所以我在这里小结一下，我们常常说到宣教，我们说是传福音做见证，对万民做见证。首先我们在今天，我们首先也是再一次认识我们所见证的这个万民和万民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万民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种族，有没有一群人真实的活在这个福音里，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对万民做见证。至于万民他们怎么回应，对吗？他们信不信，他们什么时候信，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时间，这是在他的整个的安排之下，他对末世，他对永世整个的安排，那是神的事，那真的是神的事情。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当我们真的悔改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真的得着了圣灵的能力，那么在神所赐的各种的环境和经历，就不一定是说去到远远的地方才是传福音，也不一定是说教会有一个短宣队，我要跟着短宣队出去一次，其实都不只是这些，这些都很好。很多时候就是在我生活的我的家庭里，对吗？在我工作的地方，我学习的地方，在神带我去的或者说神给我安排的各种的环境里面，经历里，我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丢工作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能把神已经赐给我的那个属天的那个生命，那个不能坏的生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我能不能把它彰显出来，活出来，让别人能看见，在我身上看见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工作，在我身上的救赎？这就是对万民做见证。这个万民就充斥在我们这个世代， 这个时代耶稣说了，就是一个充满迷惑的时代，对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信息也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见证基督生命的那份真实？这个时代也是很多的陷害、患难和将来有逼迫，很多的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忍耐到底吗？主耶稣说的，当我们有一个忍耐到底的那样的一个生命、那种经历、那种状态，不就是已经是一个见证了吗？在充满艰难的时代，我们去见证基督生命的艰难，而且我们这样的这种忍耐和盼望，在艰难中活出的那种平安，其实也给周围的人会看到，他们在嘲讽我们，可能有时候在不屑一顾的同时，有些人他真的在软弱中的时候，相信他们也会被我们吸引，对吗？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失业的时候、身体软弱的时候，你们怎么还有平安啊？你们怎么还能笑得那么开心？他们也会对我们被我们所吸引，他们也会来问，也会来慕道。这个时代，耶稣说了很多的陷害、彼此的恨恶，就算可能在他的选民里都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一群真正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一群愿意忍耐到底的人，如果我们愿意活出基督生命的那份温暖，那份馨香，这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对万民做见证，其实就更像是这群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有天国生命的人，愿意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忍耐到底的这群人，我们就像是黑暗夜空中的星星。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很孤独、很寂寞的在那发着光，但是你的存在就显明了、就见证了周围的黑暗。但是在见证周围黑暗的同时，其实又给在黑暗中的人带来一丝的亮光和盼望。当然，我们就像星星不能自己发光，有些星星是可以的。说月亮吧，月亮自己是不能发光的，但是它是靠着太阳的光芒。就像我们基督徒，其实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把耶稣基督生命里的那份真实、坚韧的馨香，那份美好、慈爱、饶恕、宽容，给它活出来。这就是对万民做见证，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所要参与的宣教的生活。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亲自告诉我们，让我们灵里面有一种警醒和敏锐，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谢谢你，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能力，你在历世历代，你在万国万族当中，你都留有一群你的选民，为着你的真道在忍耐。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无论是新生命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北宣，还有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来经历你的真实。愿你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怜悯我们的软弱，带领我们活出耶稣基督那馨香的生命，成为对这个世代的一个见证，也成为对这个世代的一个盼望、一条出路。靠着耶稣基督，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能够分享到这天国福音的好处。主啊，也愿你继续的祝福新生命国语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我们得着这福音好处的同时，我们成为天父你手中一个馨香的祭，成为你手中的一个见证，让更多的同胞世人也能够回转归向你，来爱你、跟随你，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